这是一场正义与邪恶的较量。
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不会接受丁义珍向我行贿，绝对不会。
反腐斗士与腐败分子的斗智斗勇，
说自己是农民的儿子，中国农民那么倒霉，有你这么个坏儿子？
迷雾重重，激流暗涌，反腐斗士无惧无悔，以坚定的信仰、无畏的勇气，向腐败分子发出战斗的最强音。请听长篇小说《人民的名义》，作者周梅森，演播季寒邦。轿车在五光十色的大街上一路行驶，开往省委大院。姬昌明感叹不已，陈海倒下了，你过来顶上，政法系这铁三角还是铁三角啊。侯亮平既意外又有些不解，季姐，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啥铁三角？季昌明却又不说了，两眼看着窗外，也不知道在想什么。侯亮平与季昌明虽然很熟，互相之间却并没有太深入的了解。他以往出差到省院，主要找陈海，业务对口，又是同学。在侯亮平的印象中，省检察院的这位季检察长老练稳重，从不乱说话。想到将来要共事，觉得有些话还是说透了好。侯亮平就坚持要季昌明说说铁三角，这似乎有些强人所难，但沉寂了片刻，季昌明笑了笑，还是坦然相告了。本省干部队伍的历史和现实状况都比较复杂，你一团我一伙的，这么多年来，汉东省政法系统重要部门的干部基本上都来自汉东大学政法系，中国政法大学和国内其他政法大学的毕业生，没有哪家比汉东大学政法系毕业生吃得开的。所以有人就说了，蒋介石当年有个黄埔军校，造就了一个黄埔系，高育良呢有个政法系，弟子门生遍天下。侯亮平自嘲地说，这么说我还得赶快去拜我老师的码头了。停了一会儿，侯亮平又半真半假地问季昌明，哎，你算哪个山头的？季昌明苦笑，说自己没山头，所以也没谁把他当回事儿。侯亮平笑着说，那太好了，我过来也有个伴儿了。季昌明摇头笑了笑，呵呵，亮平，你不一样，你有派，你是政法系的。侯亮平严肃地表态，季姐，我既不是什么铁三角，也不属于啥政法系，请你相信我，我只对事不对人。季昌明看了他一眼，突然伸出手和他紧紧地握了一下。轿车在省委大院一号楼门前停住，侯亮平和季昌明下了车。白色路灯映照着几棵高大的玉兰树，院子里宁静安谧，一对石狮子蹲在台阶旁。这是省委机关的中枢，沙瑞金书记在这里办公，常委会议室也在这座楼里。这座楼外表看很平常，暗红色的拉毛砖外墙，斜坡屋顶，像是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苏式建筑，但在汉东省干部眼里，他却像一位握有权柄的王者，朴素中透出威严。这里的决策影响着汉东省6000万人民的工作与生活。侯亮平和姬昌明走上台阶， 沙瑞金的秘书白处长在门厅迎接了他们，把他们领进了宽敞的会客厅。白处长给二人各倒了一杯水，让他们稍等片刻，说是沙书记正和新调过来的省纪委田国富书记谈话。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，纪昌明颇有感触。新来的省委书记，新来的纪委书记，加上你，新来的反贪局局长，看来我省要变变样子了。送走那位新到任的纪委书记，沙瑞金乐呵呵地进来了，礼节性地和二人握手。纪昌明介绍胡亮平，沙瑞金端详着他打趣：我知道最高检反贪总局隆重推出的青年才俊嘛。侯亮平有些局促不安，沙瑞金做个手势让纪昌明和侯亮平在沙发上坐下，自己也在对面落座。沙瑞金说话貌似随意，说他也刚到没多久，算上今天到任才28天，这些日子他主要在下面各市县搞调研，熟悉情况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嘛。纪昌明和侯亮平一边点头，一边掏出笔记本准备记录。沙瑞金摆了摆手：今天的谈话不要记，记在脑子里就行了。书记坦诚，调研的结果不是太乐观，干部队伍的状况令人忧心，群众不满意，群众不高兴啊。而且就在这短短的28天里，荆州光明湖畔烧起了一把奇怪的大火，发生了恶名远播的916事件。侯亮平插话说，那天夜里他在昆明也看到了现场视频。沙瑞金拍了拍沙发扶手：所以说恶名远播嘛，还跑掉了一个腐败副市长，这就是人家送给我们的见面礼呀。好啊，我们不客气，照单全收。侯亮平觉得这位省委领导很有性格，说话随意而不失原则，容易让人产生亲近感、信赖感。闲暇时，侯亮平爱看武侠小说，沙书记就像出世高人，拿一根树枝就是无敌利器。更重要的是，领导的话语传达出一种信息，侯亮平心领神会，他们是一类人，有着同样的家国情怀。纪昌明明显受了冷落，这让侯亮平隐隐不安。沙瑞金继续说，切入了正题：最高检领导和他商量，要派个反贪局代局长过来。书记同志表示感谢，并且主动提出，别代局长了，就局长吧。侯亮平这才知道，原来自己的局长竟是面前这位从未谋面，也从未有任何交集的陌生领导拍板决定的，心里不禁一热。根据内部不成文的规定，中央部门干部下派任职一般不高挂。他一个反贪总局侦查处处长到省里做代局长已经是破例，何况是局长兼检察院党组成员。沙瑞金庄重地说：亮平同志，我今天代表省委对你到省检察院任职表示真诚的欢迎。侯亮平动容地站起来：沙书记，感谢您和省委对我的信任。沙瑞金挥手往下压了压，示意他坐下。直到这时，沙瑞金才注意到纪昌明的存在，把纪昌明也纳入了谈话范围。 省委书记送给检察长和反贪局长几句话。第一句话是，反贪工作从今起上不封顶。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贪腐问题不管涉及什么人，不管他是什么级别的干部，一查到底。超出权限怎么办？报告省委，请中央查处。纪昌明、侯亮平拿着笔记本做起了记录，沙瑞金没再阻拦。第二句话是，下不保底。老虎要打，苍蝇也要拍。苍蝇虽小，但恶心人呐，也传播病害，影响社会风气，所以这个底是没有的。第三句话是，加大力度抓现行贪腐犯罪，也不能放过历史问题和存量性腐败。只要他腐败掉了，就要一查到底，证据确凿，就要依法追究。没有安全着陆这回事了，我不管他是哪个团伙，什么山头上的人。侯亮平心头不由得一震，马上想到来的路上纪昌明那番话。看来沙瑞金这28天的调研不是白搞的，这位省委书记对汉东省官场的山头团伙状态已经心中有数了。自己要注意这个问题，得把对汉东大学政法系老师同学的感情和工作分开，绝不能犯这种政治上的错误。谈话回来已经是夜里11点多了，侯亮平躺在省检察院招待所的床上，久久的难以入睡，眼前总是浮现着沙瑞金的形象。那张圆圆的脸庞和那双睿智坚定的眼睛，给他一种安定感，让他感到有依靠。不过谈话也透出了些许忧虑。很明显，沙瑞金对本省干部队伍的现状不满意。沙瑞金破例见他，代表省委和他谈话，不仅是表明对他工作的支持和期望，也许还是一种强烈的政治信号，震慑贪腐干部的信号。省委书记沙瑞金同志或许就是想让大家知道，自己手里现在有了一把叫侯亮平的利剑，有一把手的支持，他工作就好做了。蔡成功那张惊慌失措的脸在黑暗中及时地显现出来。这个发小究竟掌握了多少证据？说李达康老婆欧阳晶受贿200万，靠不靠谱呢？李达康不是一般人物，不但是荆州市委书记，还是省委常委。当真剑指李达康，那可就是投向本省政界的一枚重磅炸弹。陈海的车祸或许与此有关。蔡成功现在被保护在公安厅招待所，应该开始大吉。侯亮平希望抓住这个线头，把荆州这团乱麻理清楚，上手就打个漂亮仗。祁同伟有一个优良的生活习惯，每天早晨6:30准时来到健身房，把各种器械练一遍。7:20结束锻炼，冲一个凉水澡，到隔壁的粤式茶楼吃早餐，然后坐接他的奥迪专车去公安厅上班。这么早去健身房有些不可思议，但他只有如此才能保证锻炼时间。身为公安厅长，他白天忙得抽不出空，晚上又要接待应酬，还常常开会加班处理突发案件，只有早晨锻炼。健身房老板是他朋友，为他特事特办，还专门指定一位美女健身教练早早地开门迎接他， 指导并陪伴他锻炼。长期锻炼使得祁同伟的体格远超同龄人，六块腹肌标志完整，手臂、大腿、腰臀凹凸起伏，像是健美运动员。美女教练在一旁赞美，增强他的自豪感，也让他很享受。这是一个成功中年男人的典范，健美的体格、强大的权力、崇高的地位结合在一起，让他感到人生是如此完美。今天祁同伟仰举杠铃，觉得杠铃怎么轻飘飘的，毫不费力就举起来了。他仿佛看见李达康气急败坏的样子，不禁想笑。这位强势书记终于露出狐狸尾巴，难以脱身了。得力干将丁义珍跑了，老婆又收取蔡成功的贿赂，蔡成功现在就在他手里保护着。从专业角度看，这已经构成了比较完整的证据链。证据链证明荆州发生了严重的贪腐窝案。窝主是谁呢？是你市委书记李达康同志吧？你能出淤泥而不染？鬼才相信。所以你把公安局长赵东来派过来，变着法的找我要蔡成功。说起来，祁同伟对李达康的感情比较复杂。他既希望借这位省委常委的力上位副省长，又真心巴望李达康干脆垮台。事实证明，借力不一定借得上。在前阵子的省委常委会上，李达康竟然当着他老师兼领导高玉良的面抛出了枯坟旧事，给他上眼药，实在是可恨至极。好在老师替他做了解释，干部人事又冻结了，他的任用才没有被明确否决。祁同伟从来不否认自己的野心，野心就是进取心。拿破仑说过，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。有野心有能力的人属于社会稀缺资源。这么一想，祁同伟又笑不起来了，甚至有些后悔。不该听老师的话，帮猴子学弟保护蔡成功，这是要和李达康撕破脸呢。他现在能和省委常委李达康撕破脸吗？不能啊。厅长同志，先把这道算术题做好了。是李常委倒台来得快，还是下一次干部人事研究来得快？求最佳利益。这么一算，心胸豁然开朗，只有政治利益最重要。李常委哪怕先倒台，他为了最佳利益也没必要得罪李常委。大丈夫能伸能屈嘛。于是祁同伟决定向现在仍然是中共汉东省委常委的李达康妥协。上班到了办公室，马上给市公安局局长赵东来打了电话，说是蔡成功藏在公安厅招待所，是省检察院安排的，他并不知情。接着又给李达康的秘书打了个电话，让秘书告诉李书记，省公安厅绝不会成为任何犯罪分子的保护伞，让李书记别产生误会。最后他还把办公室主任叫过来，大致说明了一下情况，只是说如果省检察院来提人，就让他们提，如果市公安局来抓蔡成功，就让他们抓，如果他们同时到场，省检察院和市公安局赵东来的人两边发生了矛盾，省厅谁都不许往里搅，这事儿交给你掌控。说罢关掉手机离开了办公室，他躲了。 祁同伟这么妥协的一躲，就给以后的事情造成了很大的麻烦。公安厅招待所主楼门前，检察院提人的面包车刚一停下，招待所后门，两辆市公安局的警车就到了。李达康很重视蔡成功这位916大火责任人，局长赵东来当然不敢马虎，亲自过来督战。检察院这边带队的是陆一可，他虽然不知道背后有谁排兵布阵挖了陷阱，但他清楚这次任务非同寻常。行前侯亮平交代得很明白，蔡成功是举报人还是重要证人，绝不能落到市公安局手上。现在情况不妙，市公安局的警车已经来了，陆亦可带人乘电梯到12楼，快步走到蔡成功的房间门前，向守在门口的公安厅干警出示证件之后进了门。